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让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旧约导读。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十二小先知当中的米该亚。我们对米该亚先知他的生平知道的很少，他名字的意思是谁相似亚威，或者是谁相似上主，都可以。那米该亚先知书的一章一节呢，然后告诉了我们读者呢，他经历了三位犹大王的统治。第一位约堂，大概是公元前的742到735年。然后阿哈四，公元前735到715，和西泽克雅，公元前715到公元前的687，他很可能和伊撒伊亚先知是同时代的人，他要比伊撒伊亚要年幼。米该亚出生在摩勒舍特，也就是耶路撒冷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米该亚心甘情愿呢，与穷人和边缘人为伍，他关心贫民的生活，同情穷人，谴责那些剥削他们的领袖、商人和那些所谓的假先知。对，你可看一下，然后是米该亚先知书的二章8-9节。米该亚同时代的伊撒伊亚呀，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你看一看伊撒伊亚先知书5章8-10节，10章1-2节，我们说这些穷人的命运因为抵御列强，抵御那些外国的侵略者而做的防御攻势、武器装备而变得怎么样子，更加的困难。他们还要分担给同时给亚述进贡，给那些有权势的富人去承担，这样子富人反而承担的越来越少，穷人反而需要承担的越来越多。那米该亚确定自己先知的职务是来自上主，给他动力的是上主的神。米该亚的3章8节你可以去看哈。他对犹大的领袖们呢感到愤怒，因为是他们的不义带来了犹大的灾难。那米该亚对先知传统有相当的影响力啊。一世纪之后呢，当耶利米亚先知预言耶路撒冷和圣殿的毁灭时，犹大的一些长老引用了米该亚在3章12节所讲的话。你可以看耶利米亚先知书26章18-19。那这些长老提醒他们的听众，西泽克亚王因为米该亚的警告转向了上主，而改变了犹大的命运，或许犹大也应该听从耶利米亚先知的劝告，以转变他们的命运。所以公元前第8世纪的后半叶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它的前半叶南北两部分比较和平安定，有一个小小的繁荣时期，因为这中东的列强啊困于其他的事物，没有精力来看这个小国，两个小国以色列还有犹大。但当亚述王，我们说提格雷斯皮勒斯尔，当他去当政后呢，以色列经历了一系列的国王的更替，他鲁莽的反叛行为啊，导致了北以在公元前721年的毁灭。我们说犹大没有被毁灭，但是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他要给亚述进贡，同时南边的犹大失去了完全的独立，而没有办法去保持自己纯正的信仰。当犹大人的命运变得越来越悲惨时，米该亚先知出现，为犹大国和人民的经历给出神学方面的解释。所以我们想，米该亚先知书它是经过了这么一个背景，历史背景，我说这些材料资料的集合，是一本经过仔细计划与构思前后一致的书。 我们大概有好几种分法哈、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嗯，有的将它分成是三部分，一章到三章是对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审判，四章到五章是对救恩的许诺，然后是六章到七章不同的关于判断的神谕，我们是最终导向希望，苦难和困难终究过去啊，希望会来。然后是也有的将本书分成两部分，第一至五章是一部分，是讲向列国宣讲，世界各国让他们在顺从和惩罚之间做出选择。然后第二部分六章到七章是向以色列宣讲，这个宣讲对应的都是听，所以他这样分两部分是以听这个主题把它分成两部分。我们说米该亚认为以色列的领袖啊，先知司祭啊，要为即将来临的灾难负责，因为他们没有警告民众以悔改避免灾难呐、他们讲的是人喜欢听的话，而不是上主的话，他们会特别受到惩罚，但是所有的人怎么着都会受苦。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米该亚的，我们说他的讯息。我们说米该亚为传道者、老师或者是牧者都提供了很好的神学资源。米该亚有时挑战，有时安慰，为上主的本性、人和上主之间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提供了洞识。米该亚的一些思想啊，好像为我们很深的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另外一些思想却扰乱我们，让我们问关于生活的更难解答的问题。有时呢，米该亚可能迫使我们在圣经的其他部分找到关于上主接纳的信息。那我们看一看他的信息主要包括下面几点。一，米该亚先知书并不长，但是却展现了上主和人交往的不同模式。上主在不同的境况下会用不同的方式工作，上主可能会愤怒并毁灭，看米该亚的一章的二至五节，但是同时一个上主又是充满仁爱和慈悲，他给予安慰人心的许诺，然后他的舍弃常是暂时的。上主是审判者又是救主，他在世上的工作又是隐藏的，他和以色列子民订立了特别的盟约，又同时关心了整个世界。上主怎么能同时有这些甚至更多的素质和特点呢？我们看一看，当以色列和犹大经历了惨痛的历史并且成了定格的时候，那永远存在的上主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呢？第二，上主的愤怒呢，常常是一个被避免的话题，但是米该亚先知不允许我们逃避这样的话题。那些在生命中经历了很深痛苦的人，常认为他们经历到上主的愤怒。那教会这个信仰团体没有给他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机会。米该亚给我们机会去思考上主的愤怒，所以我们不能把上主的爱和正义分开。那上主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呢？米该亚先知书六章的六至八节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履行正义、爱好慈善、虚心与你的天主来往，这就是天主上主对我们的期待。那我们也可以靠着虔诚和献祭参与礼仪自救吗？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伦理行为，我们会是完善的吗？我们可以靠着合理的理解和正确的神学观拯救自己吗？在我们不断探索什么是上主前的合理和正义的过程中，米该亚先知帮助我们思考这些问题。那把灾难和痛苦看作是对罪的惩罚是需要经过检验的。米该亚清楚地表明啊，以色列人民所经历的灾难是他们行为的后果，所有人都会经历痛苦。虽然人们的领导人呢 应受的罪罚更大，罪债更大，责任更大。可是是否每当不好的事情发生时，就有罪恶做它的根源呢？这样我们才能维持一个正义的上主的信仰吗？很多信徒相信上主赏善罚恶的信条。米该亚给我们一个评估他的机会，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需要挑战的，哪些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的个人和团体生活中，哪些是需要拒绝的。同时呢，他还告诉我们先知的任务啊，可能是沉重痛苦的。所以当先知们蒙召的时候，他们常常对上主说不，他们的讯息时常包括让人心痛的这个批评，听到人也常常拒绝这样的讯息，同时孤立讯息的宣讲者。人们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人们不喜欢听责备他们的话，所以说他们的任务是沉重的，有时候甚至是痛苦的。那为那些希望破碎的人，我们怎能才能给他们坦诚真实的希望呢？米该亚中有很美的给人希望的讯息，那这讯息到今天还在安慰那些受苦的人。所以我们说米该亚对希望的许诺一直是牧灵关怀的非常的好的一个丰富的资源啊。那对研究米该亚的学者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是宣讲希望的适当时刻呢？有一些学者认为米该亚书中啊这些关于希望的讯息是后期加上的，因为这一个以宣判为主的先知是不适当的，也就是宣判毁灭又宣告希望，为米该亚是可能的吗？那是否只有在灾难发生之后才有希望的可能性呢？当人们失去一切，都很希望听到鼓励的话语，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间，我们可以宣告法律错误行为的后果和悔改的必要呢？我们需要等到一个人到低谷之后再向他讲明这一切吗？我们需要不停地分辨什么时候该对什么人讲什么话。那还有一点，那就是米该亚的5:25说，一位统治者呀，统治以色列的人将有白冷出生。那为我们基督徒而言，那有特别的意义啊。我们每年的降临期和圣诞节都为此而深受鼓舞。那么米该亚为墨西亚的讯息是什么呢？耶稣来临是这一讯息的满全，这一讯息还有哪方面需要进一步实现？米该亚对未来的期许会完全实现吗？我们所等待的这位墨西亚，这位将要统治以色列，这位君王。好，所以就让我们跟着先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让我们感恩天主给了我们这份美好的信仰，也让我们时刻不断的去加深我们的信仰，去在生活当中去认出我们天主。感谢主，赞美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